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修改后的1974年贸易法的规定，向国会提交了拜登政府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以及2022年度报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劳工为中心的贸易议程正在实现拜登总统的愿景，即是从下往上，从中间向外发展美国的经济。他说，从执行美墨加贸易协定到同我们的盟友及伙伴建立创新的贸易安排，我们将会继续追求为所有人带来可持续以及包容性的经济繁荣的议程。美国贸易官员表示，美国正在采用新的经济工具来促进美国人的利益。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在同媒体进行的背景吹风会上说，我们正在在贸易问题上撰写新的故事，将工薪家庭放在首位，解决当今紧迫的问题，为所有家庭提供真正的机会，并且推进我们的全球优先事项。这名官员还说，美国加强了与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这是拜登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美国正在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领导作用，促进持久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多位的高级官员在背景吹风会上未有怎样提及到中国，但这份报告设的专节讨论拜登政府如何重新调整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报告说，美中经贸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拜登政府认识到这个关系是错综复杂亦是竞争性的。报告表示，作为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体，中国有独特的能力通过不公平反竞争的做法来扭曲市场，伤害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工人以及企业，包括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以及伙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责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以及做法。报告表示，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不公平、扭曲性的措施，为中国经济及各个行业提供了重大的支持，往往是为了追求生产、产能以及市场份额方面的特定目标。中国还限制进口商品以及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外国制造商以及服务供应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此外，中国还使用各种的手段，往往是非法的手段，来获得外国的知识产权以及是技术，以实现他们产业政策的目标。他说，为了应对中国的这些贸易做法所带来的挑战，拜登政府一方面对国内进行开创性的投资，同时亦都加大了与盟友以及伙伴的协调。报告还提到了美国和欧盟各自双方在飞机问题上的长期分歧，以强化合作和战略的关系，共同对抗中国。报告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与贸易伙伴合作，追究中国在强迫劳动方面的责任，并且继续实施以及执行防止强迫为以人劳动法。另外，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根据301条款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回答有关对华关税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在今后几个月将会继续是是否对取消对华关税进行评估。这位官员还说，这个评估程序仍然在进行当中，去年年底我们有一个公众评论期，收到了很多个评论，我们正在审核这些评论，这个是我们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将会继续做的事情。在维持这些关税的情况之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都应业界的请求，将一些进口产品排除在征收关税名单之外。这份报告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即是将某些产品排除在征收关税产品的名单之外，以确保它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保留进行进一步的关税排除程序的选项。这份长达350多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过去两年美国贸易的报告办公室为推进拜登总统的贸易议程所作出的工作，以及是2023年和以后的优先事项。2022年取得的成果包括与欧盟以及肯尼亚启动了谈判历史性的贸易安排，与印太13个国家谈判创新性的贸易框架，印太经济框架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与西半球的11个国家建立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并且加强对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实施。 報告列舉了貿易代表辦公室為推動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而採取的行動，包括為工人的權益發聲，加速脫碳以及是促進可持續環境實踐，支持美國農業以及是加強供應鏈的韌性。又為官員在背景吹風會上說，拜登政府為美國的農民、漁民、牧場主以及食品製造商取得到一些關鍵的勝利。數據顯示2022年美國農產品的出口擴大到創紀錄的2020億美元。美國駐華大使白恩斯在這個星期表示，中國是美國農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佔美國所有農產品出口的五分之一。而在這一年，美中之間的貨物貿易亦都創下了紀錄，雖然整體的雙邊關係非常之緊張。除了評估對華貿易關稅以外，貿易代表辦公室今後的優先事項包括通過同歐盟成立的工作組，解決各方對降低通貨膨脹當中有關補貼問題的擔憂，解決美國同加拿大在乳製品上的爭端，以及是同墨西哥以及有關的美國轉基因玉米上面的爭端，包括根據美墨加貿易協定所啟動的正式的爭端解決程序，推動印太經濟框架的談判，以及是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所取得的新的進展。針對美國同歐盟在降低通貨膨脹法上面存在著的分歧，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一位高級官員說，重要的就是美國同歐盟正在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这位官员还表示，我们正在努力在国内采取措施应对气候挑战，而且我们亦都正在努力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这个问题在技术上是很困难，但是我们的团队一直在会做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